今集咧同大家讲一下李尚龙嘅一本新书《请远离消耗你的人，等啱嘅人可以为你带嚟滋养》。呢本书咧系上年六月先出版嘅，入面咧就记录咗咧96封信。咁呢啲信咧就系啲 fans 咧留 comment 俾佢，跟住佢复翻人哋嘅内容嚟嘅。每一封信嘅篇幅咧都唔会好长，但系就好有见地，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喺序言入面咧，佢就提出咗一个疑问，佢话好多人咧其实唔识问问题嘅，问题嘅质素咧亦都越嚟越令人担忧，大家都好鍾意问一啲呢好宏观嘅问题，而唔系具体同埋个人嘅问题。例如话啊，而家嘅行业有啲乜嘢走势啊，例如你觉得硕士学位有冇价值啊，你觉得读大学应唔应该拍拖啊。李尚龙就话，其实呢啲问题都唔系以我嚟开头嘅，感觉上就好似每一个人都喺度帮人哋问紧问题咁。佢话其实佢好难想象一个唔关心自己嘅人，佢能够去关心其他人同埋呢个世界。咁就令到佢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佢曾经听过嘅一句说话：要爱具体嘅人，而唔系抽象嘅人嘅概念。就好似我哋成日口口声声话啊，我哋爱呢个家，但系你系冇时间陪屋企人嘅，你亦都唔关心你嘅子女中意啲乜嘢，你嘅另一半有啲乜嘢爱好。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你甚至乎没有时间陪他们，但我们就说啊，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果我不是爱这个家，那我又在做什么呢？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家这个概念呢，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了。我们在这里爱着一个叫做家的外壳，但我们就并不关心家入面的每一个人，他们做着什么，他们在想着什么。这是一件很得人害怕的事情。我们试下可以再将这个概念扩大一点。我们爱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不关心这个城市入面的人。阿婆要执纸皮关我什么事啊？是她不努力啫。年轻一代没有出路关我什么事啊？是他们不努力啫。小朋友没有时间玩关我什么事啊？人人都是这样的。越来越少人讲广东话，越来越多吉铺，难道你又是爱莫能助吗？我们只不过是爱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好像只要这个城市的名称它还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好像有东西可以爱一样。但其实这种爱是没有实质的，爱是应该具体的，你是应该有爱那个阿婆，爱你的邻舍，爱护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爱文化的多样性，来去将这种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很多人并不是爱这样东西，而是爱这个城市它的繁荣，爱它的纸醉金迷，爱它的世界排名，爱它的国际形象，那不是荒谬吗？如果你爱的真是这些东西，你的地位，你的事业，你的财富，你所在的城市的荣耀，那我们不如对自己诚实一点。我们承认其实我们爱的只不过是虚荣，我们并不是真正爱我们的家庭，也都不是真正爱我们的城市。对自己诚实很重要，从来都是这么重要。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信件里面有什么至理名言。第一封信，感情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Long D 亦即是异地恋怎算好？绝大部分的异地恋都是没有办法可以正常见面的，那就会导致两个人无论在电话里面有多少甜言蜜语，亦都比不上一个现实的拥抱。如果你同一个人 long 啲，其实你就相当于同一部电话拍拖，时间一长，你们已经习惯了用这个电话来跟大家相处，习惯了在电话里面跟对方交流。但如果有一天电话里面那个人忽然之间来到了你的身边，他真的挨你膊头上面揽住你，跟你面对面一起吃饭，你反而会有点不习惯。所以 long 啲并不是问题，但是在结束 long 啲之后，你们如果真的打算长期在一起生活，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去重新认识对方，重新去适应可以见面、可以拥抱、可以接吻的亲密关系。很多感情专家成日都懒不系咧，在网上面教人怎样去识别一些 signal。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后有以下的迹象，就代表他不再爱你了。一个女人在婚后点点点点点，就证明你们之间的爱情已经凋淡了。其实我们必须要很明确地知道爱是会变的，只不过大部分的人的爱是慢慢从爱情变成了亲情，从激情变成了责任，从琴棋书画变成了柴米油盐。可能你会在想，原先我只不过是你的女朋友，你日日打机我都可以不理你，但现在我是你老婆了，你可不可以为了我改变一下？同一道理，原先我只不过是你男朋友，你可以日日都不接衫不洗碗，但现在我是你老公啊， 你可唔可以改变下你啲刁蛮任性啊？我哋之前咧讲选择理论嗰本书嘅时候啦，就曾经讲过，每个人嘅优质世界都系唔一样嘅。我哋唔好试图去改变任何人，包括你嘅另一半、你嘅小朋友同埋你嘅屋企人。想去改变人哋，其实系最愚蠢嘅行为，亦都系所有争吵嘅来源。我哋唔可以为咗爱情冇咗自己，亦都唔可以为咗自己而冇咗爱情。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道路，这样跟结不结婚并没有什么关系。感情这样东西千万不要捉得太紧，捉得太紧你不单止会失去对方，而且还会失去自己。第二封信，怎样跟竞争对手相处？第一，要学会跟竞争对手合作。第二，要学会利益分配。第三，你最终会同竞争对手好似样。第四，格局大啲，然后一起携手做大个行业。第五，以目标为中心，而唔系以对手为中心。第三封信，人到中年仲会唔会有好朋友嘅呢？人到中年之后，交心嘅朋友会越嚟越少，所以唔好成日将自己生意失败、婚姻不幸、子女不孝呢啲咁样嘅嘢咧，四周围同人哋讲，因为诉苦并冇办法令到你咧获得他人嘅尊重，反而可能咧会换嚟其他人嘅嘲笑。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嘅尊重，就系得一个办法，就系呢个人佢能够有一番成就，值得被尊重。而越系身处低谷，你就越能够睇得清边个系真正嘅朋友。人都会有高潮同埋低潮，高潮嘅时候高朋满座，锦上添花，无可厚非。但系低潮嘅时候雪中送炭，不离不弃嗰啲人，先至系你真正嘅朋友。等价交换先至能够有等价嘅社交。同一时间，我哋都唔需要将自己取得嘅成就向四周围嘅人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至亲的人，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的成就和不幸。而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入世太久，就忘记出世的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真心的朋友，这些朋友不可以用世俗的金钱、名利来衡量，一定要珍惜。第四封信，在读大学的时候，应不应该认识多些朋友呢？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要跟其他人交流，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专心去研究学术，不建立太多的人际关系，其实也没错，但至少不可以得罪人。有很多人可能在学术研究里面很有成就，很厉害，但 EQ 就十分之低，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最后在公司里面慢慢就会被人排斥。所以提升自己的 EQ， 令到自己变得受欢迎，其实也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可以认识到更加多的朋友，那你就去找你身边的超级连接者。这些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等他们成为你的朋友，等他们带你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当你认识了更加多的朋友之后，你就要做到三点。第一，朋友有好坏，好朋友要深交，坏朋友要远离。第二，要多啲给予，少啲索取。对朋友多给予，咁朋友就会留喺你身边，成日搵朋友索取，朋友就会离你而去。第三点，对朋友要真诚。朋友是没有永恒的，随着人的处境、地位、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对方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那我们就不要无事不登三宝殿，更加不要去锦上添花。但第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雪中送炭。第五封信，失恋之后怎样才可以走出前任的阴影？前任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们会将对方称之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失恋之所以痛苦，那就是因为原先你以为你们是一个人，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所以失恋之后重建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人真的刻骨铭心地爱过，分了手之后最好就不要再联系。如果能够 delete 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就更加之好。不要藕断丝连，应该彻底地斩断关系。应该换电话就换电话，应该搬屋就搬屋，应该换一个环境就换一个环境，甚至乎可以离开一个城市。同前任的关系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敏感期，在这段时间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会觉得全世界的情歌都是在讲着你。路过每一个跟对方一起去过的地方，心就会不由自主地戚下戚下，喝杯咖啡，行下行下街都会突然间崩溃，喊到 filifele。 其实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大不了，都只不过是应激反应。而第二个阶段就是陌生期，当一个人试图走出失恋的阴影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用忙来去麻醉自己。大概三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回到你的 X 还没 未出现的那个状态。而第三个阶段就是新身份期。在这个阶段里面，两个人基本都已经放低了，开始用新的身份去面对彼此。人到中年，可能有些人已经经历过失恋或者是离婚的痛苦，但是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我们都记得要吃饭、睡觉、运动，勇敢地活下去。因为只要你够长命，每日都比昨日进步少少，那你一定可以遇到更加好的事。千祈不要嗱嗱声开展另外一段新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饥不择食，这样对哪个都不是好事。人最终都是首先要修炼好自己，才能够吸引到更加好的人。如果不是，你永远都只会原地踏步。不是其他人不满意你，就是你不满意其他人。第六封信，究竟 long D 分不分手好呢？ long D 的不可控因素的确好多，不过无论最后你选择同哪个结婚，你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无论选择哪个，一旦日后的生活并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好，你都会后悔的。但是结婚就是这样的，无论你选择哪个，怎样选择，你都是会后悔的。但是青春不是就是拿来给你后悔的吗？第七封信，被异性骚扰怎算好？第一，不要创造两个人独处的空间。只要两个人没有独处的机会，他就不会有埋你身或者冒犯你的可能。如果要问问题，又或者是其他必须要私底下交流的事情，那不妨带多个人去。如果要请他吃饭，又或者有其他的事需要多谢他，那你带埋你爹地妈咪去。第二，不要将时间耗费在这些人身上，你越慌乱，他就越觉得自己有机可乘。如果你可以表现出百毒不侵，该做些什么还是继续做些什么，那他反而会怕你。第三，要有明确的界限。例如，如果他跟你做事的时候特登用一些身体部位去掂下你，又或者再用一些轻佻的语气跟你讲嘢，那你就要开始收集证据，然后很正式地警告他，如果你再是这样，我就要报警了。第四，讲给你最信任的人听，尤其是你的爹地妈咪。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在安老院舍里面，那些老人家最渴望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可以来看自己？因为有子女来去探自己，那就相当于跟其他人在发送一个潜在的信号，我是有人照的，你哋唔好恰我啊！如果你够胆嘅话，就会有人帮我出头。第八封信，点样同屋企人讲对唔住？我哋呢个世界真係好奇怪，似乎有一条不成文嘅规矩，就係关系越亲密嘅人越容易令到你受伤，反之亦然。我有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可以分享俾你，当你对亲密嘅人讲对唔住，或者係我爱你嘅时候，不妨攞起支笔写封信啊！无论你要表达爱意定还是歉意，我一直都觉得文字比语言更加有力量。呢封信你可以放在他们的枕头底，又或者直接放在饭台底下，等他们可以安静地去看。通过文字，很多的想法做法都会有所改变，很多想不通又或者是讲不出口的说话，通过文字将它写下来亦都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当你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作家的了。应该道歉就去道歉，应该坚持就去坚持，千祈不要什么都不做，更加不要将自己屈在家里面。你要走出去接触多些人，说不定就会有更加多的可能。第九封信，识朋友应不应该带着目的性？其实每个人识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句说话听上来好像很残忍，但是的确是事实。只不过有一些人的目的是长远，有一些人的目的就是短暂的。例如话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做金融的朋友，很频繁地约我出去吃饭，我就开始好奇，因为我和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社交圈的人。我并不知道金融这个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都不知道我可以帮他做什么。如是者，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约了我吃三次饭。直到第三次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帮他写一篇自传，写他在金融行业的起起落落。去到第四次他想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赴约了。第一，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我不是他，无论我怎样写，我都没有可能可以写得出他想要的效果。第二，就算我写了，他也都没办法出版，因为金融圈里面的东西我识条铁咩？我并不是因为他找我吃饭有目的而不再赴约，而是我知道我帮不到他。当你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同你交往的人带着目的性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大家这么忙，大家都这么焦虑，时间都这么宝贵，每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直奔主题有时不是更加之好吗？不过当然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提需求的人真的很乞人憎，所以做人不要目的性太强。那些将欲望写在面上的人要尽量远 远离，因为这类人在有求于你的时候，他很懂献媚和讨好你，但一旦他在你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很快他就会将你抛诸脑后。神秘感是其他人尊重你的前提，所以你要有守住秘密的心境和勇气，放弃一些无效的社交，将时间用来自我增值，令到自己变得强大，去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就会在你身边那里氹氹转。第十封信，怎样去面对爱情的不确定性？确定性的确是每一个女仔都需要的，但不确定性才是爱情。正确地来讲，一切事情的基础和事实都是不确定的。爱情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那些忽然之间出现的花，毫无准备的拥抱，令人欲罢不能的暧昧，还有数之不尽的特殊回忆，没一样不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魅力。如果你过于确定它的确定性，那就会阻碍感情发展。你想想，如果一个男人走过来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40年，第41年我就会离开你的了。咁你会点谂呢？你系唔系会吓到掉头走啊？又例如，或者一个女仔同你讲，我会喺第5年03日嘅时候同你生一个 B B， 咁你又会有啲咩感受呢？一切对于未来嘅确定性都会导致无聊，都会令人觉得好冇意思。因为一切既然都确定咗，咁爱情就已经再冇佢原先嘅魔力啦。不过当然，咁样同样都会为我哋带嚟痛苦，因为爱情系会消失嘅。如果爱情消失咗，咁点算好呢？我嘅建议系冇咗咪冇咗咯，理性咁去面对咁就得㗎喇。爱嘅时候全力去爱，如果对方率先唔爱，你可以难过，可以伤心，但唔好太耐。如果你将所有嘅精力都放喺爱情上面，你的确偶然之间会觉得喜悦，但最终换返嚟嘅会系脆弱。所以唔好将自己嘅身家性命都全部投注喺一个咁唔稳定同埋咁脆弱嘅地方。无论亲情、爱情，甚至乎系友情，就好似一啲细嘅星体，硬系会围住一啲大嘅星体转咁。你一定要做大嘅嗰个，等其他人围住你转，而唔系成为一个小行星，不断咁围住其他人转。第十一封信，如果另一半不尊重我怎算好？我首先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在大男人主义盛行的今日，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大男人主义。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男人身上的大男人主义有99%都是其他人所造成的。因为人就好像泥胶一样，是可以被塑造的。我并不否认在很多女人身边的确有一些操纵型甚至乎是打压型的男人存在，因为他们将应该该自己负担的责任交咗俾嗰个男人。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可以乜嘢都靠男人。如果你精神富足、经济独立，对方一定会对你无比尊重。但如果你乜嘢都靠其他人，好似冇咗佢，你就冇办法生存落去咁。咁你就冇办法唔不停咁妥协同埋忍让。如果一个经济独立、精神富足嘅女人，又有边个会一味喺度忍让？所以我希望所有嘅女性都要记住，大多数女人不幸嘅源头就系从放弃工作嗰日开始。而家乜嘢年代啊？唔通你仲相信男人负责赚钱养家，而你只需要喺屋企貌美如花？呢个谂法本身就足够荒谬，唔单止对男人唔公平，对女人亦都唔公平。我亦都发现咗一个更加之可怕嘅问题，就系好多人嘅不幸都系喺度重复紧父母嘅不幸。例如，如果爹哋妈咪离咗婚，咁子女好大概率亦都会离婚。爹哋有家暴倾向，个仔未来亦都有可能会家暴自己嘅老婆。而个女亦都有可能会变成被家暴嘅对象。我希望你明白，千祈唔好自证预言，人系可以被改变嘅。当你意识到自己有负面嘅情绪嘅时候，一定要冷静落嚟，睇下自己嘅谂法系唔系理性，系唔系正常，系唔系可以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如果冇，一定要及时制止自己，唔好令到事态向唔好嘅方向发酵。你唔相信嘅嘢，佢又点会发生呢？冇乜嘢大不了。第十二封信，30岁之后仲可唔可以拥有爱情呢？我觉得任何年龄都可以拥有爱情。小王子入面有一句金句，我觉得对我好有启发。爱情就算你见到晒呢个世界上所有嘅玫瑰花，但你都淨係会挂住你心入面嘅嗰一朵。所以我有几个建议。第一，我哋要对彼此忠诚。第二，我哋要自信。第三，要主动。第四，至少要有一定嘅财富，要有体面嘅生活。先谋生，再谋爱，先生存，再谈梦想。第十三封信，点样行出讨好型人格？第一招，要学识 say no。我鼓励大家 say no， 唔好等，今日就去试下。讲多几次，放低本书，而家就讲多几次，唔得，唔可以。 唔好意思，我冇时间。你自己感受下究竟系点样嘅感觉？尤其是你对一啲陌生人，你呢一世可能净系会见佢一次，咁你拒绝咗佢又对你有啲乜嘢影响咧？第二招要树立边界，好多人都以为自己冇边界，肯定就会被更加多嘅人中意同埋接纳。但系咁啱相反，讨好型人格嘅人就因为太好讲说话，所以就算被侵犯，佢哋亦都唔会嬲。其他人就会觉得呢一个人讲乜嘢都可以，冇原则。有啲人可能好中意呢一种被需要嘅感觉，喺帮其他人嘅时候获得满足感，就将自己不被尊重呢个事实忽略咗。你要成日都问下自己，你有啲乜嘢系唔可以接受嘅？一定要守住条底线，要拒绝。你至少要学识发嬲。当其他人踩咗你条底线嘅时候，你至少同佢讲一句：你而家掂多条底线啊！我哋的确见到好多道德绑架嘅人，但就忘记好多人会道德绑架自己。例如话，我哋嘅潜意识会不停咁提醒自己：我拒绝他人系因为我冇道德，我拒绝他人系会令到其他人唔高兴嘅。但系当你理性咁去分析，你之所以会拒绝，并唔系你嘅问题。而是他的问题，是那个要求和那件事太过分了。而我想跟你说的是，取悦其他人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我们是不会从心底入面去尊重那些去取悦其他人的人的，我们只会尊重那些真正值得尊重的人。换句话来说，你在某一个领域做得很好，你在某一个环节入面做得足够精致，那你才会被更加多的人尊重。第四招，要尊重自己的多样化，不要去用什么人物设定来限定自己。例如你说自己是一个柔软的人，是一个温暖的人，当你不舍得这些词汇，那你就会开始扭曲自己去营造这个人物设定。但其实它只不过是你众多的面向里面的其中一个，你可以将它拎起，也可以将它放低。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扮演这个角色。人是多元化的，你不可以因为其他人喜欢你的某一面就刻意地保持那一面。我们一定要不停地探索才可以成就自我，要首先喜欢自己，人家才会喜欢你。其实只是读了13封信，你已经可以在入面提炼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将这个发掘的权利交回给你，等你自己睇埋剩返落嚟嘅嗰79封信。不过呢个都系藉口嚟嘅，因为今日呢约咗人呢出去食饭，咁要带埋女去嘅，所以系时候要出发啦。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呢寻日嘅 comment 先。咁 KC 就话呢，我今日第一个留言啦，好嘢，好多谢大家咁鍾意做第一个留言嘅人啦，呢样嘢系感动嘅。咁 Christine 就话呢，我都系呀，我睇书睇到喊到眼都肿埋。Lily 就话呢，共情能解千愁，好鍾意你而家呢坐住摇摇椅喺度睇书，有隻猫喺度嘅呢个动画，好似好写意好叹咁。Scarlett 就话 thank you,ABC123 话喺第24分45秒嘅呢段入面呢，我諗返起中学嘅时候呢，有一个师姐啦，系辩论高手嚟嘅。无论咧佢嗰个 team 系正方定系反方，输定系赢，佢最后咧都系会攞最佳辩手嘅。呢啲咪就系做大状嘅材料咯，系咪？我真系想知道佢而家做紧啲咩职业，系咪真系做咗律师咧？苏晴朗咧就话：老师，我系布斯啊。嗱 ，Bruce， 你成日咧又转大头贴啦，又改名啦，前前后后咧，你已经改咗5、6、7个名噶啦。你唔讲，我真系唔知系你嚟嘅。他说，喂，你快啲 update 返你嗰本求生手册啦，天灾啊、冰雹啊、地震啊、龙卷风究竟点做啊，有冇呢方面嘅知识同埋意见啊？係喎，最近嗰啲恶劣天气多咗好多，係咪广州都有龙卷风喎，得唔得人驚？等我睇下点样去避龙卷风先，唔出街系咪搞掂咗已经。VLKBA 呢就话，今集呢真係好好听啊，获益良多，身边呢就係冇共情嘅人，每次都係教我要点样做，所以都觉得冇人明白我，好鍾意你最尾呢同隻猫一齐互动嘅嗰个画面啊，好温馨好舒服。咁啊 ,CBS 就话呢，公营咗都仲有咁劲嘅床，都好强下喎。佢係 comment 呢，我老子里的不速之客嘅，咁啊玩食字玩到出神入化喎。公营虫，公咗营嘅虫，我哋系咪有啲咩误会啊？Rachel 就话咧，我睇亲嗰啲好感动嘅亲情戏咧，都会喊嘅，果然感性吓。Sammy 就话咧，我试过深思熟虑，要同一个朋友讲我搞紧离婚，佢竟然答我话我知道啊，佢话因为佢估到，冇可能咯，我好唔开心啊，因为我估系第一个知道嘅嗰个八婆帮我唱咗出去啊，顶佢肺啊，呢啲嘢我想我自己讲翻咯，系啊，所以。有一句说话讲得冇错嘅，可以守秘密嘅人咧，净系得一种人嘅咋？大家谂下系边一种人 ？Skeleton。阿 Jody 话：今日呢本书好好，好少听你讲书会有感动嘅感觉。哎呀，我要检讨下自己啦。 我要每日都令到大家感动多啲先得，唔可以成日令到大家咧，即系将一啲明明好感动嘅议题咧，变成好搞笑嘅嘢。A Lam 咧就话：，哇，你把声真系好百变啊！多谢 M K 嘅 Super Fans。Bonnie 就话：，多谢你啊，今集好实用，我学到嘢啊！记得有一次咧，朋友话佢屋企人咧中咗 Covid 喺度离流紧，我唔识安慰佢，我希望佢可以大步揽过冇事啦，但系点知佢嬲咗我，话我喺度讲紧废话，唉，真系好无奈啊！系啊，有时安慰人咧真系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Life 就话理解 ，OK Tom 就话。宗教是灵性启蒙者，信仰是扩阔灵性领域，包含宇宙一体化的观念。多谢 Shelly 的 Super Thanks。阿 Mimi 话多谢你，咁我都多谢 Mimi， 你多谢我啊。Yuki 就话听到呢度啦，觉得好奇怪，点解要过翻以前啲日子？我会理解其他人嘅感受，但我唔会再行多一步去行入其他人嘅内心，因为我惊自己嘅情绪会起伏好大，会搞到我喊到收唔到声。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过程嚟嘅。有时如果我哋handle 唔到人哋嘅情绪，咁我哋咪唔好去进入咯，亦都唔好去安慰人哋咯。呢件事并唔系一件必须要做嘅事。首先我哋令到自己系自在嘅先，唔好去强迫自己。Cassie 就话啦，一直都有睇你嘅片，真系好中意你成日 share 书同埋读后感，希望继续可以 keep 住出。啊，应该都会嘅。我谂应该唔系失踪咗啊，或者系俾人拉咗去坐监啊，或者系两脚一伸啊，我都应该会继续出片嘅。所以唔使惊。瑞派图3825就话咧，多谢陈老师分享，好中意你把声，唔知道有冇有关心魔多重性格嘅书可以分享。响咧，多谢。等我迟啲揾下先。我其实都中意呢一类嘅书嘅。不过心魔呢样嘢咧，即系我在我睇嚟咧，就系一种对立嚟嘅。黑暗面只不过系我哋嘅一个面向。你见到佢接受佢，换一种方式同佢相处，其实佢就唔会系心魔啦。我哋压抑佢，唔俾佢出嚟，封印佢，咁个你就会变成心魔啦。嗰样嘢。多谢 Cherry 嘅 Super Thanks。Frida 就话支持陈老师，多谢你。Lily 咧又喺我们内心的冲突嗰集嗰度留言。话咧，突然之间谂翻起你最新嗰一集啊，新嘅价值观冲突系唔系新嘅肠道细菌同埋旧嘅细菌之间有冲突？可能系、两个菌落嘅战争就变成我哋内心嘅战争啦，系嘛 ？Chicory 就话咧，我明啊，我只系因为咧睇到呢一集，同埋有一啲 comment 咧对 MBTI 系未完全理解好之前咧就会作出评论嘅，咁有啲唔公平。我都见到咧讨论区入边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已经指出陈老师对 MBTI 嘅认知咧比较贫乏，咁当然啦，如果撇除对 MBTI 嘅原理唔理解，其他嘅意见咧都系可以接受同埋理解嘅。多谢你嘅介绍啊，令到我可以用其他嘅角度咧去思考。我都好多谢你嘅，点解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好清楚，要去接纳一个同自己相反或者系有啲唔同意见嘅观点啊，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可以坦诚，并且系唔带攻击性咁样去发表自己嘅反对意见，系好值得欣赏同埋尊重啊！呢一点我自问自己系成日都做唔到嘅，所以你可以喺坚持自己嘅观点嘅情况底下，又令到我听起上嚟唔觉得你系批评我或者系有对抗嘅心态。我觉得是真的对我莫大的尊重，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一个情商低的人绝对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指出我的盲点，还有纠正一些我有偏差的讲法。真心的，真心的。那 Elise 就说，我都是看那些有关亲情、动物、爱情的电影，很容易就会投入去那个故事里面而哭。有时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以这么眼浅，其实感性没什么问题。那是证明我们的情绪的流通的渠道是通畅的。即是你想想，在我们小个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他不开心就会大嗌的，不开心就会喊的，就会发脾气的，是不是就会掠地，就会表达情绪的。而我们大了，我们反而不会去表达这些情绪，甚至乎是不懂得表达这些情绪，我们会将它隐藏起来，收埋起来，最终连表达都不懂。看戏看书可以喊，喊得出，我哋应该为自己而高兴，为我哋嘅感情丰富而高兴，为我哋嘅情绪能够被疏导而高兴。Rachel 话咧，我都好中意学下新嘢嘅，之前咧学吉他同埋打鼓，有个 friend 话佢都好想咧，好似我咁去学，不过咧冇时间。我话其实咧，只要你想去做一件事，一定有时间嘅。而而家每日我都想去睇一啲书，睇下你啲片，做下 meditation， 呢啲咧都系我内心嘅兴奋，咁我咪追随落去咯。系咯，我睇你嘅大头 贴，我就知道你对吉他嘅热爱系有几高啦。系咯，做自己想做嘅嘢，从来都唔会冇时间，唔屙屎都做到啦，系咪？更何况你可以一路屙屎一路走，一路屙屎都去弹吉他啊，吹啊！而家嗰啲屎跌落个屎坑入边嗰啲声，仲可以帮你伴奏添。哇燕汪就话咧 ，good。Flora 就话法国都系啊，啲肥人咧系搵唔到工噶，死咯咁惨啊！阿 Carl 就话咧同意你嘅理念 ，Vicky 话我最中意听灵性知识啊，多谢你啊。阿 Emily 话恭喜你啊，预祝你年底去到10万 subscribe。想问下你咧有冇特别咧去训练你嘅声带噶？如果有嘅话咧，做啲咩练习咧？系冇嘅。我由细就因为睇 TVB 嗰啲配音嘅劇集啊、卡通片睇得多，跟住你会去模仿佢讲嘢咧，咪就系模仿咯。你学佢讲嘢，你就会变到好多声出嚟噶。第二就系想问下你同太太嘅相处啊，佢系咪同你一样啦，性格系一样嘅咧？有冇接触新心灵啦？有冇共同嘅嗜好同埋话题啊？同我性格肯定就唔一样啦，一样搞唔掂噶。我系皇帝嚟噶，同我一样我会怼冧佢噶。咁然后有冇接触新心灵？肯定冇啦，即系我从来都唔会将我自己嘅嘢去推销俾我自己嘅屋企人嘅，因为我好惊呢啲嘢嘅。咁我信啲乜嘢，我中意啲乜嘢，我自己信就系啦，系嘛？唔好祸及家人啦。我凭乜嘢觉得我自己嘅谂法一定系啱噶啦，系嘛？所以我唔会 sell 嘢俾佢。不过当然啦，有时即系喺倾偈嘅过程入边啊，咁我会提到一啲我嘅谂法嘅，但系我唔会强加佢一定要去学呢啲嘢咯。佢完全系一个咧唔接触呢啲嘢嘅人嚟嘅，共同嘅嗜好系其他嘢咯，例如搵钱啦。或者是去讨论下一啲劇集嘅劇情啦，但一定就唔会话讨论新心灵㗎啦。唔通屋企讨论哎呀边个冥想嘅姿势我觉得系好啲嘅呢，咁样唔讲呢啲囉。唔通你 expect 我同佢讲喂我今日睇咗本书啊，呢本书好啊，你都睇下，咁样唔讲呢啲㗎。呢啲系同朋友之间讲嘛，即系同你哋先至会去讨论呢啲话题。我哋先至有呢一方面嘅共同嘅爱好，我同佢系冇呢一方面嘅共同爱好。系即系生活同埋朋友呢样嘢其实真係两件事嚟嘅。只不过而家我识朋友嘅方式係喺网上识朋友，係咪？我喺个 channel 入面识朋友，我哋同朋友做嘅嘢未必会同我哋另一半做囉，係咪？阿 Mabel 话啦，我之前呢都係无啦啦发现咗呢个 channel， 然之后呢就成为咗铁粉啦。好多谢你哋呀，其实有时我觉得呢件事都得意嘅。我哋系陌生人嚟嘅，我哋未见过大家，我哋可能亦都唔了解大家嘅背景，但好似唔知点解就好似好熟咁样。呢种感受系好得意嘅，所以我希望呢种关系我哋未来都一路可以 keep 落去。过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会开始推出我嘅周边产品啦。呢一个做法咧，其实系会打破我哋之间嘅一种好 pure 嘅关系，系嘛？即系我向我嘅 subscriber 去 sell 嘢，系咪？我哋除咗呢一种咁纯粹嘅关系之外，多咗经济上面嘅联系，多咗金钱上面嘅交易。我希望呢一件事唔会影响到我哋之间嘅关系。虽然咧，我好想去试新嘢，好想去卖嘢，但系我希望大家唔好，千祈唔好为咗买而买。我喺做生意呢件事入面咧，从来都系好佛系嘅，即系就好似我开个会员频道咁样，冇福利嘅，系咪？你中意你就支持下我，但如果你唔，就算你唔加入会员频道，咁啊点咧？咁唔通你就系唔支持我咩？唔通我就会有啲咩区别嘅对待咩？系咪冇嘅其实？所以卖周边亦都系一样嘅，我卖嘢梗系为咗赚钱噶啦，系咪？但系千祈唔需要被呢件事情绪勒索，你就算唔买唔货金，你亦都喺度支持紧我嘅。其实只要你愿意去听我嘅呢啲节目，你就系支持紧我。我唔会搞啲咩饥饿营销啊，唔会话哎呀净系得20个嘅咋，手快有手慢冇啊，冇呢啲嘢。你中意买唔买咯？你买咁我咪整咯。你唔买我唔整噶，我会开始我会整30至50个。咁啊，然之后咧，卖晒之后咧，你话啊要咁样，咁你等下啦，咁我就会用我部 3D printer 啦，拼多一个出嚟，咁啊，然之后慢慢去磨皮啊、油色啊，跟住再搵人去包装啊、写心意卡啊，再寄到去你手上面，可能要等嘅，因为纯手工制作，同埋睇我得唔得闲整到佢出嚟，所以只要嗰部机一日唔坏，我一日有咁样嘅心机，有咁嘅时间去做啦，我始终都会做到出嚟嘅。咁你如果喂我搬咗间屋啦，依家好多位置啊，可以摆你啲垃圾喺我屋企啦，咁样咁咧，你就可以买我件买我个肉身翻嚟啦，系啦，我就可以出卖肉体俾你啦。所以唔好话我消费啲 fans 吓，真系冇呢一样嘢。
我做呢个 channel 其实唯一嘅目的就係为咗令到我自己更加开心嘅啫。同大家 share 嘢，同大家倾偈，令到我开心。赚钱亦都令到我开心。咁咪一拍即合啦，係咪？所以喺度呼吁大家呢，千祈唔好买。但係呢，如果你想买呢，咁就买啦。係真心嘅。就如同呢，我喺背景嗰度嗰行字啊，个顶顶嘅行字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欢迎大家货金支持陈老师出少啲片啊。你有冇大家有冇发现到呢句说话其实係咁嘅意思啊？係啊，你哋每买一个公仔，咁就可以进一步呢扩展我嘅自由嘅生活啦。我嘅生活越自由，咁我出嘅片就越少，我就越开心。多谢大家呢成就我呢个开心嘅梦想嘅。好啦，我哋又睇下 podcast 嘅留言。阿悟空就话呢，我有完美主义，但係呢我并唔自恋，自己咩料，唔通自己唔知咩。喂，如果你嘅节目转普通话嘅话，会嗱嗱临取消订阅㗎喎。唉，如果真係要做国语嘅 market, 早就做咗啦，使等而家咩。阿恒就话呢，多谢陈公解答我一直以嚟嘅疑惑。咪华仔话，喂，我最近翻煲緊呢个包青天啊。包青天系真係好睇嘅。尤其是金超群嘅呢一个形象啊，真係无法代替。阿 Beyond 话，叹息桥都好好睇啊。一只附魔金苹果就话呢，真係惊为天人啊。然后听众10299-7433就话呢，听你讲心理，讲到要完全了解自己，保护好自己。自己嘅事情自己做，其他嘅事情呢就由其他人去做。咁会唔会太自私啊？你塑造出嚟嘅人完全系一个自私自利、一啲公德心都冇嘅人。咁我諗可能系我嘅表述唔系太准确，令到你有误解。其实我一路所讲嘅内容呢，并唔系话我哋要做一个自私自利嘅人，而系我哋要做好课题分离。其实如果你细心发现呢，我所讲嘅嘢并唔系去煲大利己行为，我反而系经常都强调利他嘅行为。好多人其实会讲话，我好伟大啊，我系为咗其他人好啊，所以我点，认为牺牲系理所当然嘅，为自己计划、为自己谂系卑劣嘅，系唔道德嘅。咁样嘅话，我哋其实喺度塑造紧一个咩人格出嚟呢？其实系塑造紧一个心口不一、对自己唔诚实嘅人格出嚟。咁样我哋咪会变成一个伪君子咯？呢个世界嘅伪君子实在太多啦。我宁愿成为一个真小人，我都唔希望成为一个伪君子。而时间一长，你会慢慢发觉，诚实咁对待自己内心嘅真小人，佢会一日一日咁样进步，最终可能会成为真正嘅君子。自私是人的本性，我觉得不需要我去教你都会自私，人都会自私，是不是？而我一直所主张的是，我们怎样在不伤害、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底下对自己好一点，难道这样都有问题？好啦，咁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差不多了。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记得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like 和 share 这条片，按下钟仔佢加入会员频道，或者使用超级感谢赞助下我的制作。我是陈老师，我真的要赶着出街了。今晚擦擦劲的，再见。